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胡牧师，我们要一起来研读希伯来诗。今天我们要先介绍什么是希伯来诗的特色。诗，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诗，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所呈现诗的特色也不一样。比如说中文的诗非常讲究格律，我们有五言、七言的绝句跟律诗，五个字或七个字，它造成了在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节奏、一定的规律。中文的诗呢，另外还重音韵，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都押韵，中文的诗的音韵让诗变得非常美。第三句没有押韵的部分产生了变化，让这个美呢有一些时候有一些特别，有一些变化，就让我们有一些思想的空间，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希伯来的诗呢，不重格律，也不重音韵。这倒不是说在希伯来诗里头没有格律或者没有音韵，但是呢，如果希伯来诗的特色是格律、是音韵的话，在翻译之后我们大概也很难欣赏。感谢主，希伯来诗的特色呢是平行和进展，这些平行和进展在翻译之后仍然可以被大家所理解、所认识、所接受和欣赏。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什么是平行和进展的观念。在希伯来诗里头，最简单的单元我们称它为短句。通常我们所读的一节经文里头可能有两个短句，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三个短句。这个短句跟短句中间的关系是我们所谓的平行和进展。我们如果注意这一些平行和进展，我们就可以更深刻的来欣赏希伯来诗的美。如果您可以，请您翻到诗篇第十九篇，我们来读前面的几节，我们来看在这些短短的诗当中进展怎么样的呈现。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半节这个短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到了下半节的短句当中，相对于穹苍，述说呢对于传扬，神的荣耀呢相当于他的手段。这里呢不是单单在意义上面它相当的平行、相当的接近而已，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进展的观念。我们讲的诸天，在所罗门的祷告里头讲到天和天上的天，诸天是一个垂直的观念。穹苍呢，在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当神创造的时候，他用空气把水分开了，这个穹苍呢是一个水平的观念。在前半节讲到宇宙，讲到上帝的创造，从垂直的角度来看，到了下半节的进展呢，从水平的角度来看，让上帝的创造整个都被包含在其中。 述说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说法，我们不容易看出来这里头的述说是非常大声或者是非常小声的说，它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可是到了下半节的这个短句传扬，传扬就只能是大声高声的传扬，要让远处的人都可以听到。从述说到传扬，它有一个加强，它有一个进展。神的荣耀，讲到神的本性，上帝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神。讲到他的手段，一方面把神的改成了他的，那个距离好像更为接近。神的本性到了下半节变成了神的手段，神的作为，神所做的。我们谈到神的本性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所晓得的，人家告诉我们的，我们素来所知道所认识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以本身所经历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到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不是单单的相同意思再说一遍而已，他有一些进展，他把前半节那个短句里头所表现的，用不同的角度，用更深刻的言辞语句来表达，让这个诗呢更完整，也更美，有更多思想的空间。第二节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日到那日讲的是从白天来看，这夜到那夜从晚上来看，一样把时间更完整的都包在一起。言语呢是我们所说的话，可是知识呢要比言语要更精炼一些。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里头倒不一定有什么太高深的知识。这里要说的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听到非常非常多的言语，可是即便到了晚上，我们不要忘记，在古代的以色列务农的社会里头，夜晚是寂静无声的，所有人都在休息睡觉。可是即便在那个时候呢，却有更精炼的知识被传扬出来。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节当中的短句彼此中间有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单纯的重复原来所说的，而是把原来所说的让它更深刻、更精致或者更完全的来表达出来。同样的这个关系呢，也会存在节跟节之间，比如说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讲到诸天，讲到穹苍，第二节讲到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第一节讲到空间，第二节讲到时间，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的手段，这些成为人的言语，成为人可以理解的知识，不单单是远在上帝创造的极处，在诸天，在穹苍，在人的世界，在你我的周围，它有言语，有知识。甚至于当我们都入睡了，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关乎上帝本性荣耀的，关乎神手段的述说，仍然以非常精致的方式在传出。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无言无语，没有言语，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方式。下半节说，没有声音可听。有一些时候有声音，但是它不一定是言语，那些声音可能是各式各样，但是不是我们人所说的话。第三节的进展在于没有言语，不但没有言语，甚至于连声音都没有。第三节跟第二节的关系也很奇妙，当我们读完第二节之后，想到人的言语，想到人可以理解的知识，第三节告诉我们， 也许有一些时候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不是我们所想的言语，不是我们想的声音，有很多关乎神的知识在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它不是按着我们所预期的方式，不是我们平常所习惯的方式，它仍然在传播当中。第四节谈到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在短句的观念里头，这节经文有三个短句，这告诉我们在希伯来诗当中有一些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也是两个短句，就好像19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样。可是第四节却有三个短句，有一些时候在先知书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四个短句的。三个短句和两个短句的理解的形式仍然是一样，他要表达的，他要强调的重点仍然是进展。我们来看看这其中的进展。第四节第一个短句，他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第四节一开始讲到那个声音，那个亮带，那个声量非常非常的大，它可以通遍天下。下半节说不是单单只有那个声音而已，那个声音呢是人可以理解的言语，这个言语呢要达到地极，天下地极，从天和地两个角度来描述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人所 生存的这个空间。这里告诉我们，从亮带到言语，它变成精致了，它变成我们所可以理解的，告诉我们那个进展。第四节的这两个短句和第三节又是相对的，才告诉我们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我们突然之间也许会想，那我到哪里去寻找关乎神的知识呢？关乎神荣耀的本性，或者他作为的奇妙，到哪里去看，哪里去找呢？是不是像某一些人所说的，人与神的相会，只是在人奇妙的经验当中，有一些人也许聪明一点，有慧根一些，所以他们可以明白，他们可以认识神。普罗大众呢，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希望呢？诗篇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甚至于当人不愿意听，不能听的时候，仍然我们会经历，我们会接触，我们会碰到关乎神的知识。第四节的第三个短句，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短句呢，表面上看起来和前面两个短句的关系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讲到天下，讲到地极，在天下，在地极当中，对一个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最容易经历，天天看见，说不定天天都在他的影响之下，就是那个太阳。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这里诗篇的作者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子神的创造，怎么样子关乎神的知识，在天下，在地极，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举的例子呢是太阳。很有趣的是他的表达，他说你要想象神在天地之间，在天下，在地极当中，为太阳安设了一个帐幕。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诗人的幽默，我们不要忘记诗人非常非常善用他们的语言文字的技巧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神的认识，他们与神相会的经验。对一个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他们或者下田去工作，或者出城去经商贸易买卖，他们常常都在太阳的热气之下。大部分人想到太阳，特别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他们想到他们要躲在帐幕当中。可是这里诗人却告诉所有的人，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神为太阳预备了一个安歇的地方。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时候，他原来在他的帐幕里头安歇。那当他出来的时候呢，第五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这两个短句中间的进展在哪里呢？前面半节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当他离开神为他安设的这个帐幕，他像新郎出洞房一样。我们需要想象一下，一个新郎当他离开洞房的时候，他的满足，他的喜悦，他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里程，他有更长远的理想目标。现在呢，因着婚姻的美满，因着家庭的建立，他有更强烈的动机要来完成。太阳每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好像新郎出洞房一样。可是这里头不是单单描述他离开洞房的那个瞬间，他告诉我们他如勇士欢然奔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因着他的满足，现在他要出发，他要上路。他不是只有离开的时候他很满意，他觉得他的人生满足有盼望，当他上路的时候，他像一个勇士一样，他觉得他可以征服全世界，他欢然奔路，因为他知道他的出发，他的上路，此行他要像一个勇士一样。诗人看太阳，诗人看太阳的出入，从这当中他看见上帝的作为，他看见关乎神的荣耀，神的本性。如果连太阳的出和入都有这么奇妙的信息，可以看得出来，太阳像新郎出洞房，像勇士欢然奔路。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他看神的其他的创造，不管是风，不管是雨，不管是树木，甚至于更重要的是人，这其中有更多更多奇妙的可以人可以观察的东西，人可以从这当中发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手段。他继续来形容这个太阳，他说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当太阳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太阳的热气底下。这里头的进展也很明显，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好像是一个比较中性，不带情感的描述。我们会以为很单纯的只是说太阳从这里走到那里，但是接下来他描述那个效果，当太阳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的时候，人、树木、动物、花草都在太阳的热气之下。进展是希伯来诗里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把握这个观念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里头所有的信息。在进展当中，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些其他的例子，也许可以更帮助我们来理解。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有一段很奇妙的言辞，先知以赛亚这样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节经文当中有四个短句，第一句说牛认识主人， 第二个短句说驴认识主人的槽，这里头的进展在哪里呢？从牛到驴，牛比较聪明还是驴比较聪明呢？因为这里谈到认识，所以呢关键在于他们聪明或不聪明，他们能不能认识，能不能知道。按照大家所理解的，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驴叫笨驴，所以驴呢比牛要更笨。这里头的有趣的地方在于，这个进展呢是一个往负面的进展。先提到牛，牛认识主人，驴呢驴比较笨，所以呢驴也许不认得主人，但是呢驴认识主人的槽，驴认识他吃饭的地方，吃饭的家伙。在这两个短句的前提之下，以这两个短句作者要来发展一个信息。接下来他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认识和留意哪一个容易？我们都知道，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要认识一件事情，你需要相当的时间，相当的精神，你需要观察，你需要思考，你需要判断，甚至于说不定要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我们才真正认识一个人或一件事。留意呢就要简单一些了，我们只要在某一个时刻，我们花相当的心思，我们或者观察，我们或者注意一下，留意。所以这里呢那个标准在降低，神说以色列却不认识，也许这个是一个太严苛的一个标准，所以呢上帝把它往负面的方向来进展。神再退后一步说，好，如果以色列不认识没有关系，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留意。以色列留不留意呢？以色列连留意，连注意神，关乎神的知识，关乎神的作为，这样子的表现反应都没有。非常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却没有注意到，在这里神称呼他们，从以色列这个名字进展到我的名。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通俗习惯的称呼，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常常的使用，不管是别人称呼他们，他们提到自己，因为太习惯这个称呼，所以以色列对他们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情感的一个称谓。然而我的名，属我的名，神称呼以色列人为我的名，这是一个何等不一样的一个关系。从一般的称呼到特别强调那个归属的关系，我们发现这里头有进展。第一个短句，第二个短句，讲到牛、驴，讲到动物，从牛进展到比较笨一点的驴，下面呢却是以色列。我们也许要问诗人先知在这里是不是要尝试表达以色列连牛和驴都不如，他们是不是比牛和驴还要更笨，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不但不认识，他们甚至于不留意，即便他们是属神的名。注意到进展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些经文上面有更清楚的领受。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进展不一定是直线一路往前的，有一些时候这个进展呢，它虽然有进展，但是它有一点点好像原地踏步的感觉，它或东或西，为了是要把某一件事情交代得更清楚。比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6节、17节，他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如果我们用平常的话来说，我们也许会很简单的说，你们不要作恶，你们要行善，好像这样子就可以把这里 十六、十七节里头所说的这么多的事情，通通总括起来。但是诗人呢，诗人就是要用许多的言语，许多的文字，在这个语言和文字当中，从一个短句到一个短句当中带来变化。你们要洗濯，你们要自洁。如果你以为这个洗濯和自洁是外在的，像洗手洗衣服一样，诗人接下来说要从神眼前除掉恶行，是那个恶行在上帝的眼中看为肮脏。不但是除掉恶行，已经有的要除掉，未来呢也不可以再有，要止住作恶。我们发现表面上我们刚刚说都一样，很简单的，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言辞来说呢？因为当他我们仔细的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这里头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强调，不是单单过去的要除掉，未来的也不可以再有，要学习行善，不但自己做，甚至于要寻求公平，要去找，要让受欺压的被解救，那些孤儿，那些寡妇，那些在社会的边缘被大家所遗忘的人，要让他们经历公平公义。注意这一些进展，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圣经经文的真意。但愿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读经。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谈了希伯来诗进展的这个观念，我们介绍了在每一节的短句当中，不管是两个短句、三个短句，我们要讨论他们的关系。接下去我们会发现同样的关系进展在段落跟段落当中，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课程。谢谢各位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